靠近亚兰王的时候，突然就用这条被子紧紧蒙住亚兰王的脸。
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哈薛的诠释的预备里面应该早就有很多的伏笔。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 nobody 怎么样？干掉 boss， 成功上位当 somebody 的故事。
翻身过来是、
连续剧最喜欢的题材。现在发现有好多 AI 小说也好爱这种宫斗上位情节，看到很烦，因为那种 AI 小说就很像农场文，
收集了太多现在当红的小说特殊的情节，就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怎么套都在那个套路的当中。
很多人在骂那个八点档狗血剧，
怎么看都要看下去。
很多人骂他烂片，但是还是很多观众，
因为他总会勾着人继续连续的往下看，真的是肥皂剧了。
小法哥爱不爱看这种恶斗上位的戏？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看个一两波就会觉得有点累了，大概会知道接下来他们又会做什么事，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又舍不得不看会疲累，刻意的我就不去看这些，我去看一些不同类型的小说。
很多经典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在讲如何上位这件事情，也从那些古装剧当中发展出古装手游。一开场的时候你可以先选你是个乞丐还是千金，然后慢慢慢慢上位，
这就人物养成的系列。
这就是一般人很向往的一件事情啊，怎么样可以步步高升。但是在职场上面，
对，
很多时候努力不会上位耶。
很多人觉得有了 power 就表示他很有能力，位置比较好，这是一个垂直上下的一个升职概念。但事实上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其实有很多工作技能很棒的人是不适合去当主管的，
适合做职人。
对，最棒的技术员，但他不会是最好的主管。可是有的是普通的技术员，他可能是最好的主管。
如果不像古装剧里面那种要靠着勾心斗角来争上位好了，有没有什么正常的比较白一点的上位法呀？
其实我觉得努力这件事情，当然管理者来讲是一定要具备，你终究要知道很多的工作特质，使你能够统筹工作组合的一个能力，才能做它的好的一个管理。努力是基本上一定要的，但是最难最难是沟通，跟不同的工作类型达到一个沟通的效果，让大家对同一个目标清楚的认知，然后一起来努力聚合大家。越是越顶端的领导者，或者我们讲这种管理者，越顶端的往往技术层面是他最不需要的东西，最需要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统合跟见识的能力。
我认识一个前同事，他是我心目当中沟通能力很强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人，他也没有什么主管头衔，但是我发现他好会听得懂别人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当某 A 跟某 B 有一些争执，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他立刻就可以把某 A 的话翻译成某 B 听得懂的方式，
是
再把某 B 想要表达的东西用某 A 习惯听的方式再传达给他。
对，
几秒钟之内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就称赞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厉害我都还没有听懂他们在讲什么，你已经听完了还帮他们翻译
好了。对，就是他的同理可能很强，很容易找到一个另外一边人能够理解的文字去传递他，他能够在两个领域当中很悠游自在的来去，跟专业的人他可以用专业的话，但他回过头来跟一般人讲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话，又不会把原来的意思扭曲掉，就会达成了共识。
我后来问他说你是靠什么东西可以学到这么厉害的沟通技巧，他也想不太出来，他就说可能有一点遗传吧我的爷爷跟我的爸爸都是情报员
可能真的有一点
很搞笑的一件事情他很容易从破碎的句子当中就已经听完了完整的意思了。
他们在看到对方的时候，就是跟他对话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在想怎么样用你的话来告诉你，而不是用我知道的想法来告诉你。这个观念我觉得在脑里很自然的产生，我看到了卖小贩的，我就懂得跟用小贩的语言来跟他讲这个东西。如果你在跟别人在互动沟通，你可以先看到对方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概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起头了。看到这个人我就觉得我应该像他这样来说话的时候，你就开始用词语调甚至方式思考想法跟他有一块慢去搭到同步的状态。
讲讲白宝书开箱，今天要来聊聊上位记，一个 nobody 怎么样变成 somebody。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八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以利 Lisa 先知的生涯当中有好几次成功打退想要偷袭想要拿下以色列国的亚兰大军，但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故事是以丽莎本人出现在了亚兰首都大马士革，她孤身一人哦、嗯、可能有贴身的仆人啦
对陪着她的人、
嗯、仿佛就是羊入虎口把自己送去给亚兰大军、嗯、
按照一般来讲你会跑去一个敌国又是敌国想要抓的人，那跟是把自己送上门的感觉一样。
先知出国呢通常都不会是观光旅游也不会是流浪到国外去了，通常都是 on business。
嗯，没错，
上帝派他们出公差
是
要做什么呢？
嗯，
先回顾一下很久以前以利沙还没有遇到他的老师以利亚的时候，
嗯，
以利亚光荣战胜了850个巴利亚舍拉神明的先知，但还是被耶洗别往后下令追杀。
是
当时候以利亚内心非常崩溃，就一口气逃到最南边
远远的地方、嗯、
最南边某个山洞躲起来。
是、
上帝就让以利亚好好的吃饼喝水好好睡觉、
养好他
然后又在山洞门口风风火火的显现了一番真实、
重建他的信心
他的全能、
是
以利亚最后才终于愿意走出那个山洞，他的外表内心都愿意走出那个山洞、
开始走出来了。
当时候上帝交给以利亚三个任务，一高亚兰人哈薛做亚兰王，
是
二高住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耶户做以色列王，三去找以利沙高他做先知接班人、但最后在以利亚被接升上天之前他其实只完成了任务三、任务一跟二都没有做完，
是
他就升天了、
就交办了
这个任务三很重要、因为他的学生他的接班人以利沙把老师没有做完的任务一二都接下来做了，
要接续下去完成他、
这就是现在以利沙之所以出现在亚兰首都大马士革的原因、他要来执行任务一了。但以利沙并没有一抵达当地就去找那个被上帝点名的亚兰人哈薛，
是
圣经说以利沙抵达大马士革的时候在位的亚兰王正在生病，有人来跟他报告说那个以色列的神人到我们这里来了，亚兰王就派一个亲信大臣去给以利沙送礼，为了向神人求问我的病会不会好。这跟之前他们团团包围以利沙家判若两人判若两国了
对对对，其实从过去的经验我相信对他来讲非常的打击，重新的去思考这个以利沙的位置跟地位是什么，还有他的背后的神，在他最软弱的时候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求生的希望。
而且亚兰人只是去报告亚兰王说那个以利沙来了，
已经来了、
而不是边防军看到那就是我们爸爸那辈拿不下的敌人，我们现在来杀了他、好像也没有人敢对以利沙轻举妄动。
对，我觉得一方面个人去在那个时代里面在国度之间这样子游动的人其实很多的，不见得每个人都认识他，可是反而到了大马士革为什么有人认出来，跟过去他们参与过前面几次战役所经历的事情有关系，所以知道以利沙来了，我觉得他们心里面是有惧怕的。当亚兰听到他反应，他们可能也在询问那是要去抓吗还是要怎么样，王的想法却是既然神人来了赶快找他来问，因为我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
任何一个人曾经莫名其妙失明、忽然间又看见了、我想可能很像那个小鸟破蛋而出的时候的那种铭记在心，
有一个敏感印象在脑袋里
面，同样的道理
就跟以利沙的脑袋就在，
他们一定对以利沙的脸感念不忘不敢忘记
对对对对，记在心里。
亚兰王一听到以利沙来了就赶快叫亲信大臣去奉上厚礼、
是
为了向他求问我生了这个病到底能不能够活下来、你觉得亚兰王怎么看以利沙？
当然是又爱又恨，过去的怎么样都是因为他，害他怎么样都对以色列没辙，他展示着在他的神明当中没有看过的神明震惊了他，所以他觉得以利沙是很有可能给他一些他看不到跟他不知道的事情的一个来源，还有他这个人来了那说不定有机会换他得到被医治，给他一个好消息，
有点像是以别国国师之礼来尊敬他来礼遇他。
对，有点像，而且甚至比国师还要再高一点点，因为他有点超然在不同的国家之上，而不是只针对以色列。
以利沙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个叫哈薛的亚兰人，但要先说的是这个哈薛不是王室成员、
没错、
以利沙没有去找他、反而是这个哈薛主动找上门来了。原来亚兰王生病派了他的亲信哈薛带着贵重礼物去见以利沙，这个来送礼的人就是被点名的那个哈薛，
对，他也是当中的重臣。
哈轩能够被委派这种任务，他到底有多么亲信呢？
他当然不是说皇家直接的继承人，但是跟皇族之间是不是有一点关联性，这是一种。那另外就是可能是在当时有一点像国家里面的丞相啊、总管这种概念的一个身份，可以代表王的身份来求问，那才能够表示对伊丽莎的尊重。
你觉得哈薛认不认识伊丽莎？
认识，透过过去的讯息啊，或者军队的来往，大概对伊丽莎已经有印象了。
可能不是那批瞎眼的军官，
对，
但一定听过伊丽莎很多很多事迹。
事情。
哈薛带着40匹骆驼，
是
驮着大马士革出产的各种上好名产来见伊丽莎。说明来意之后，伊丽莎就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你一定会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定会死。我听到这段话，我会觉得伊丽莎好像是说，你们亚兰王的疾病一定会康复，但是人终有一死嘛，总有一天就算没有生病人
还是会死，
寿终正寝的。
没错。
但往后看之后就发现，诶，我猜错了耶。伊丽莎讲完这段话之后就默默盯着哈薛看，一直看，看得哈薛浑身不自在。
到底在看什么？
伊丽莎就忽然哭了。哈薛赶紧问他说：“怎么了？您为什么哭呢？”伊丽莎就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虐待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堡垒，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这样一段话，刚刚伊丽莎沉默，是不是很有可能她忽然间看到了关于未来这么残忍的画面，所以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是，对他来讲，高哈薛成为王的事情，就好像你知道这个状况，就表示会有个新的叛变，真的整个新的政权会上来，而且这个新的王上来，他的手段会比过去的王更加的残忍，会对他们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一样。他所描述的那种战争的画面，可能在那个时代里面都不是陌生的。
我们现代人觉得打仗就打仗，为什么要殃及婴儿孕妇呢？
在我们现在所讲的战争，可能你看到子弹啊、枪支啊，蹦一枪人就倒下去了。过去你要知道，那是用刀、用枪矛去戳刺、去砍劈，整个场面的血腥程度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对他们来讲，每一个战争的里面，把这个种族灭掉、杀光他们，做到一个极端，才会让他们不敢抵抗。手段来讲，这些都是在战争当中会采取的方式来震慑敌人。
屠杀婴儿跟孕妇其实就是古代斩草除根的办法。
对，其实它也是一种非常像杀鸡儆猴的模式。你看到我有多残忍，所以你们敢得罪我吗？我就会让你看到连孕妇儿童我都不会放过的。
忽然很好奇伊丽莎这种时候作何感想啊，她竟然被上帝派一个这么违反人伦道德的任务。她刚刚看到的未来的画面，哈薛所屠杀的婴儿孕妇指的就是伊丽莎的同胞。
对，没有错。那我觉得在这时候要告诉哈薛，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实际上想清楚今天可以让他当王的是哪一个上帝，搞清楚可能以后在面对他真的开始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去思想一下，敬重一下这位上帝给他的机会。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微妙的。当然知道就表示他可能会胜过以色列，他不会像现在打不过以色列，所以你会征服他，但希望你在征服的时候不要变成这么的残忍。你可以看到这件事，你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不是你真的会当这个王。
这个哈薛他原本只是来送礼的，
是
忽然间神人伊丽莎对他讲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
他立刻回答说：“我算什么？不过像一条狗，怎么能做这么大的事呢？”
是
我们读者尤其是现代人好难想象刚刚把你形容的这么残忍，这么像一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结果你沾沾自喜，哇，把我讲的好伟大他的反应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他们来讲，就是在战争当中这件事情是自然会发生的，象征的是我有一个很强大的军队，我可以征服以色列，然后我居然会成为那个征服的那个领导者，那我算什么？其实有一点战惊，我不配啦，我配，你应该是讲错别人，这种概念。当然他在这个现场也必须这样的去做，因为旁边还有人。
伊丽莎对哈薛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上帝为什么要让这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来当亚兰王，然后屠杀以色列人？
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在陈述说你会成为亚兰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似乎在做一个很明确的宣示，说你要知道上帝说你会做这个王，会当这个王，不是你自己想办法当上去的。同时等于说讲明了哈薛的心思意念，就是你早就想要拿这个王，你没有把握， 但我现在告诉你，上帝说你一定会做这个王，你会成为一个可以攻克以色列的王，就是工业在你手上，你也会拿到真实的位置，但是你要弄清楚，这是上帝告诉你的，要重新去厘清，那你能不能尊重给权柄的这位上帝当中隐隐约约给他的一个机会提醒他。
如果上帝给你一个上位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你知道你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得到的，
是
因为你就是在一个家族企业当中，古代的君王我觉得就是一种家族企业，
一定要父业子承嘛。
你没有便哈达的血统，你就是不可能成为王室成员的。
对，
我们从他隔天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哈薛其实本身是有这种野心的，只是他苦于血缘不对，就是没有办法。
他的能力可能很强，所以他可以管理很多事，但是就不能够真正做那个王。
哈薛当下是没有做任何反应跟回话的，
是。
但当哈薛回到亚兰王宫要向王复命的时候，亚兰王问他说：“哎，伊丽莎说什么？”哈薛说：“他说你一定会好起来。”
是这个好消息先报，
什么都没有说，
没错，千万别讲出来。
哇，这个就很有猫腻咯。
没错。
隔天早上，哈薛准备了一条泡过水的毛毡被子。
是，
当他靠近亚兰王的时候，忽然就用这条被子紧紧蒙住亚兰王的脸，亚兰王当场就窒息而死。
是的，
哈薛篡位，荣登为新任亚兰王。哇、wow, 非常迅速，前一天才听到上帝给他的话、
是
隔天就采取行动了。
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哈薛的权势的预备里面应该早就有很多的伏笔，有很多人也都很支持应该要让哈薛当王，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场景说他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一旦听到伊丽莎说他一定会好，表示我来不及等到他死了，我可能要采取行动，所以他一定会死。为什么？他不是死在他的病里面，是死在哈薛的计谋里面，而哈薛得到了一个保证，上帝说你一定会做亚兰王，所以他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加上周边的这些安排的人手早就已经预备当一个王的机会了。
这样子的篡位行动竟然没有让他被讨伐、没有什么军官起来讨伐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草莽英雄，
对，
代表整个王朝当中哈薛的存在可能也算是众望所归。
对，就大家可能早就把他当成是一个王的一个角色，因为所有事情都他在管，而且可能很多他培养出来的在外面的这些将军臣子跟他的关系早就建立好，所以我说他可能甚至早就在密谋了，只是没有机会跟一个保证，这下透过伊丽莎的话让知道说你确定会当王，他就更大胆的去完成了这件事情。
上帝想要管教以色列人有各式各样的办法，忽然来一场瘟疫就可以死上万人，天上降下大火来好了、也可以瞬间让两座城的人通通被烧光了、那为什么现在上帝要刻意选一个外国人，而且就是要指派他屠杀以色列人？
我觉得一方面是以色列面对他接下来要接受的审判，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定会发生的，透过选哈薛成为这个新的亚兰王，也在表明一件事，在这些国家的里面上帝仍然是王，也让跟他们接触这么多次的亚兰开始意识到以色列的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亚兰的神，甚至能够掌管亚兰的政权君王上下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常讲宣教这件事从来不是从哇怎么到新约才开始，在旧约的里面上帝已经用各种方法把他的名把他的荣耀把他的能力向周边任何能够听过他名字的国家展示出来，那以色列就好像是一个被选择出来呈现出上帝在他们生活当中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里面来掌管，透过每一个跟他们接触的机会都会听到这个上帝的名或看到这个上帝的能力。
那哈薛从领受耶和华上帝的话、
对，
到隔天暗杀行动这么顺利、接下来登基为新任亚兰王、这一连串平步青云的情势
是
能够对他信靠上帝或者是尊重上帝有帮助吗？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决定，我想他至少在心里面知道这个神不得了。我们可以回到以色列国在刚开始分裂的耶罗波安那个时期，你就知道他明明就知道上帝说我分给你这些支派，但是你要忠心的来效法来对待我，可是呢，他仍然去做一个把金牛犊搞出来，我不要让人民跑过去，他为了他的王位他忘记了他的王位从哪里来。同样在哈薛身上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有没有更多的敬畏或小心上帝的作为后面大概还看不出来，但他至少知道要成为国王的这件事情上随着他能够顺利的完成，他更明白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容许他不会有那么容易能够当上这个王，做得那么稳。
如果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去信靠耶和华上帝，他还会想要对以色列人痛下杀手吗？尤其是这么残忍的大屠杀。
可能在所谓的攻击或者占领，也会认为是一种哇，上帝让我有机会复仇血耻。但是他会不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不敢讲，因为过程当中不是君王的决定，是攻击将领在掠夺，要抢夺，都会出现这些情形，那就不是他能够管得了的了。
现在上帝还会用这种挑一个残忍的哈薛作王来执行审判这样子的方式吗？
我没有办法给你百分之百答案说他会还是不会，但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受审判者，你都可能碰到不好的事情或不好的人来管理你。比较要问的事情是我怎么去面对跟回应这些事情。我们说我们选一个怎么样好的领袖，可是有时候选到你就这个人怎么会选上就变样了，或者就不是那个样，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因为是那个人上去之后他有没有记得他是被赋予这个任务的。比较要问自己是当你被赋予一个任务一个权利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想一想他从哪里来，你愿不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管理。这些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机会，甚至是他做见证最好的时机，就是他拥有的时候他明白这是上帝所给的，好好把那个生命活出来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觉得在那种位置上面上帝要我怎么样去治理，跟我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治理，这当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管理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观念，秉公行义，这不是站在一个信仰的角度，是站在这个工作任务的角度。所以有很多人会误解说当上一个很有权力的人，我应该努力的推动所有的基督教的信仰的东西，其实那个点要思考一下，不是不好，但是你要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要高于那个信仰角色，按照神公义的那个方式来面对它。
所谓的公义，其实我们很容易会落入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对错判断标准。
嗯，
当我用这样的标准坐上一个高位好了，
是
我成为了在上位者，我很容易就会把我这把尺拿出来，现在所有人都要听我这一把尺。
对，
可能做久了我会觉得这就叫做秉公行义啊。
没错，所以基督的生命不断的在调整，把我的尺跟上帝去比对，我选择用上帝的尺来量我这个生命的部分，而不是在用我的尺去量别人。你怎么量别人都不对，你用最喜欢的方法去量别人当然不对。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愿意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调整我的尺度。我了解哎，原来人也有优点有缺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上帝创造的样貌的时候，我才能开始欣赏别人，我才能够用一个更公平的角度，而不是用我眼目的喜爱哦，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来判断是非。君王更需要，因为他有太多的事情，用更多的利益的冲突之中，他能不能放下那些利益角色自己的喜好，还有旁边那种为了利益来争取的人的角度拿掉，来问对整个百姓来讲最公平合一的角度应该是什么。
我听过有人说要怎么样看一个领导人有没有足够的声量，
是
就看他能不能够听在下位者对他所说的话。因为高处不胜寒，有的时候坐久了可能就会忘记了我现在正在用我的尺而不是上帝的尺。
没错，所以要很小心的
听听下位者他们的视野所看到的需求，向上位者提出的建议，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
对，然后他还能够分辨，因为有时候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有情绪啦，会有什么的不舒服的感受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平心静气想，等一下他不是针对我这个人，他在谈一个他的感受，然后谈一个事实发生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去做一个所谓秉公行义的判断，不然很容易在当中是不是这个王做的不好，哇，马上整个情绪就上来，可能就不舒服了。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慢慢练习让上帝成为那个真正的评断者的那个学习的过程。
上位这件事情本身需要破碎我们很多的老我，虽然老我这个词有点像圣经的术语啦，但就是我们旧有的舒适圈好了。
对，
上位这件事情非常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舒适圈。
其实每个人每天都被破碎，只是当你越到这些位置，你可能被挑战的极限就越高。因为我过去觉得我大部分都是很公平的，突然也挑战说好像到了那个位置这个公平已经不够用了，有一点你还是抓在某一些点上，你不喜欢的也变成一种你的选择咯。
但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也是我们学习依靠上帝的好机会。
对，然后同时你也会更多的认清原来上帝的公义要这么高的标准。
最后我们来聊聊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
是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我觉得最后这句话常常很挑战我们的安全感信任感。
没错，
上帝怎么可以容许那些超级残暴的暴君成为领导人呢？
保罗在讲这些话时是在罗马的时期，他们确实在当中你跟这些官员们的对抗要厘清一些观念。其实在罗马已经非常讲法律了，以相对当时的世界来讲，他要求的事情是你不要以为你有理就随便对你的长官无理，你要抱持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理恭敬的向你的长官去陈述，让他去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但你还是看到当时有许多基督徒被抓去甚至被屠杀仍然是有的，后期越来越发生。但是在这当中他讲的是不要担心，你要面对这个事情，你知道有些对的事情仍然会付上代价，因为他身上是带刀，他是被赋予权力，所以他能够去责罚你或管理你的。但放心，这是上帝给的权，上帝也有能力收回去。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可怜的拿伯、VS 残忍的愚蠢的亚哈王。
是，
如果我们刚刚好就是拿伯那一方好了，要顺服亚哈的权柄，难道就是乖乖去送死吗？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对待拿伯呢？
我觉得其实这不能说要乖乖的送死，拿伯这件事其实当然是被不公平的对待，很明确的上帝也对亚哈做了严厉的惩罚，因为甚至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全家死状凄惨。上帝给你的权如果你滥用了你也得负责，就是两方的警告，一方面提醒那些你自以为有理要跟那个长官争个是非的人先弄清楚你在抗争的对象是上帝给他的权柄，你至少应该保持应当有礼貌并且恭敬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拥有权柄的那方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了权柄所以你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是上帝给你的权，所以也警告他们你要敬重这份上帝给你的权柄去做当做的事。
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会遇到的挑战可能不是真的危及性命的，可能是我的老板的做事方式我很不认同，
是，
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我要因为上帝赋予他老板的位置而选择顺服，我按照他的办法来做事，
不一定要完全按照他办法做事，但是你一定要理解一件事，就是说他一定有他在这个权柄上必须执行这些工作的一些原因跟背景，你可以跟他讨论，但你一定要记得他是你的老板，不要忘记，你可以建议他，你可以跟他讨论，但是也不要在过程当中啊，你怎么那么笨，我讲这句话啊，你怎么这么愚蠢啊，你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在操练我们，不要用我的怒气去跟他抗争，我用上帝给我的这个工作的职分，我应该很真诚的告诉他我看到的问题，让他决定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我的本分，而他要负责这个后果，他决定之后的后果，那是上帝给你的权所带来的相关的责任。
而我们在我们有权柄管辖的事上，我们可能是班上的干部，我们可能是一个小组长，我们在任何有权柄管辖的人事物上面，
是，
我们也要知道上帝给我这样子的管辖权、治理权，我要向上帝寻求智慧，使我能够明白上帝希望我如何管理这些人事物，而不是按照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听我的话来管理他们。
所以那句话其实对了两方讲，但是你要有智慧去听，不然有人说哦，就是叫我去顺服，其实也在问你凭什么让人家顺服，你能够如何让人家真的顺服上帝给你的权柄。
坐在哪一边就听自己那一边要听的话就好了，
是是，把眼开好，
不要拿圣经来骂对方那一边的人。
是是是是，就是有时候在责备的时候，你要我到底做到什么东西了会让对方能够变成那样，有时候也是问题啊。对，
在接下来的江江百宝书开箱中，我们会一起来看看这个新任亚兰王哈薛他如何残暴的对待以色列老百姓。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
可以，拜拜
拜拜。